弟兄们平安，感谢主，我们在主日时候能够继续来敬拜赞美他。那我们今天会继续来谈民数记的经文。那上一次我们讲到以色列人十二个探子，他们到迦南地打探情况。当时以色列人已经到了迦南地的南端一个叫迦地斯的地方。假如他们愿意顺从神的引导啊，照着神跟他们做的行军标志继续往前走，他们很快就会到达迦南地。但是我们知道，当时以色列人要求摩西先啊，让他们派探子到迦南地去打探。神看到他们是啊悖逆固执，看到他们定义要照着自己的计划行事，所以就任凭他们到迦南地去打探。那十二个探子从迦南地的南端到从南到北，将啊整个迦南地打探一番，得到他们的消息和需要的情报。他们看到迦南地的确是流奶于民之地，摸清了那里的地形，迦南人的住的地理位置。在窥探以前，他们会以为得到的信息一定会帮助他们更好的策划下一步。我们知道，面对同样的信息和情报，十二个探子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眼光。加勒和约书亚他们非常确定神已经将迦南地赐给他们，他们看到了那里的巨人，但是他们看到了比巨人更大的神。他们没有受到表面啊被表面的现象迷惑，因为他们看到神与他们同在啊，神一路会带领他们，他们尽管可以啊进去。另外十个探子，他们也看到了迦南的美地，但是呢，他们的心眼完全被环境所困扰啊，所迷惑。他们看到自己的渺小，看到自己像蚱蜢一样，没办法去胜过他们所见到的那些巨人。那他们也看到什么？他们看到那些坚不可破的坚城或者堡垒，根本就没看到神在他们当中。他们也忘记神一直是与他们同在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这十个探子这样的上峰，他们在啊以色列人面前鼓动煽风点火，然后会众开始又向摩西抱怨啊，向神来抱怨，他们宁愿要回到啊回到埃及去，他们挑战摩西跟亚伦的权柄，想要另立领袖带他们回埃及。所以在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又变成了一群悖逆神的人。所以我们今天要看看啊，这一群悖逆神的，他们这样悖逆神会有什么样的结果。那今天我们会看民数记啊十四章的经文，民数记十四章啊十一到四十五节，请大家啊打开自己的圣经，我们一起来看啊，我们看从那些悖逆的人身上，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功课啊？对我们今天的人到底有什么启发？我先来读一段啊，读一段经文，请弟兄姊妹看自己的圣经，一起来看民数记十四章第十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神迹，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我要用瘟疫击杀他们，使他们不得承受那地，叫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比他们强盛。摩西对耶和华说，埃及人必听见这事，因为你曾施展大能将这百姓从他们中间领上来。埃及人要将这事传给迦南地的居民，那民已经听见你在，已经听见你耶和华在这百姓中间，因为你面对面被人看见，有你的云彩停在他们以上，你日间在云柱中，夜间在火柱中，在他们前面行。如今你若把这百姓杀了，如杀一人，那些听见你名声的列邦必议论说，耶和华因为不能把这百姓领进他向他们起誓应许之地，所以在旷野把他们杀了。现在求主大显能力，照你所说过的话说，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赦免罪孽和过犯，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子父及子，直到三四代。请你照你的大慈爱赦免这百姓的罪孽，好像你从埃及到如今常赦免他们一样。耶和华说，我照你的话赦免了他们。 然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这些人谁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与旷野所行的神迹，仍然试探我这十次不听从我的话，他们断不得看见我向他们的祖宗所启示应许之地，凡藐视我的一个也不得看见。唯独我的仆人加勒，因他另有一个心志，专一跟从我，我就把他领进他去过的那地，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亚玛利人和迦南人住在谷中，明天你们要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我们先来祷告。天父们，感谢你，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请你与我们每一位同在，愿我们的心向你敞开，有一个渴慕你话语的心态，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让你的话语可以真实来指引我们每天的路，眷顾保守我们的心怀念。在下面一段时间与我们每个人同在，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这里说耶和华对摩西说，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神迹，他们不信我要到几时呢？那么前面经文啊告诉我们，在那个啊在那个时候，在那十个太子的煽动下，以色列人当时是向摩西发怨言，他们还要用石头打死摩西跟亚伦。就在那个时候，神的荣光在会幕里出现。神在这里问他的百姓两个问题，一个是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告诉摩西，这百姓不是在向你发怨言，他们是在直接来藐视我。什么叫藐视？藐视就是不尊重啊，不敬畏。耶和华是他们的神，是他们的主，但是他们的心里面根本就没有敬畏神的心啊，没有尊主为大。所以问了第二个问题是，他说我在你们当中行了这一切神迹，你们不信我要到什么时候？神在啊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的神迹是哪些神迹？从在埃及出埃及的路途里面，神给他们行了无数的神迹，但是呢他们还是不相信，这样啊他们还是处在悖逆里面。那在悖逆里面会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十二节这里说啊，我要用瘟疫击杀他们，使他们不得承受那地，叫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比他们强盛啊。神在这里告诉摩西要用瘟疫来击杀以色列会众啊，不让他们承受那应许之地，不让他们去承受，让谁呢？这里告诉我们啊，这里一句话，我想一定会让摩西也会感到吃惊。神说我要让你的后裔，让摩西的后裔成为大国，并且比眼前的以色列人还要强盛，还要强大啊。在这里说神宁愿放弃那些悖逆他的百姓，重新开始他的国度的计划，从摩西的后代里面兴起他的子民啊，让摩西能够成为一个他的后代，成为一个强国。我们知道神有完全的权利，完全的主权，他可以用任何人在任何时候来兴起他的人，兴起他的国。我相信在这里神是用啊这样来表达，是目的是要来什么，继续来磨练摩西，借着这个瘟疫的惩罚来让摩西更加靠近神啊，更加靠近神。所以听了神严厉的警告，摩西是什么反应呢？十三节十六节这里说，摩西对耶和华说，埃及人必听见这事，因为你曾施展大能将这百姓从他们中间领上来，埃及人必将这事传给迦南地的居民，那民已经听见耶和华你在这百姓中间，因为你面对面被人看见，白天有云柱，晚上有火柱在前面为他们带领。他说如今假如你把这百姓杀了，如同杀一人，那些人听见以后，那些外邦人听见以后必会说什么？耶和华不能把他的百姓带到他所应许的地方，所以在旷野不得不把他们给杀了。所以摩西在这个地方看到耶和华神动怒了，非常感到非常情况非常危急，马上在那里为他的百姓求情。我们知道 神呼召摩西出来的时候，还记不记得在那个出埃及记，摩西说是自己是什么，是一个笨口拙舌、口齿不清、不会说话的人。假如你看看在这个地方，摩西是如何跟神讲话的，他是不是一个不会讲话的人呢？绝对不是啊，他是一个非常善于讲话的人，非常明白了解啊，了解神的心意。我相信经过几年的啊，几年一两年的服侍啊，摩西已经是啊，他的生命已经跟以前什么完全不一样了。神已经赐他能力，让他能言会道，让他成为一个谦卑的人啊，成为一个明白神意的人。我相信啊，神他既然可以改变摩西，可以让摩西的生命改变，他也可以让我们今天的人啊，让你让我也可以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那摩西呢，在这里所在神的恩典，他说神的你用大能将你的子民从埃及地领出来，一路上眷顾保守他们，白天用云柱，晚上用火柱在前面为他们带路。假如你在这个时候啊把他们全杀了，埃及人一定会知道，迦南人也会知道，那些人一定会在那儿议论纷纷，觉得你没有能力把你的子民带到所应许的迦南地，所以要把他们杀掉。那后面十七、十九节这里说，现在求主大显能力，照你所说的话说，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并有丰富的慈爱，赦免罪孽和过犯，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子父祭子，直到三四代。求你照你的大慈爱赦免这百姓的罪孽，好像你从埃及到如今赦免他们一样。所以摩西在这里恳求神用他大能，他的彰显他的能力，这类能力是什么？是赦免，是饶恕，是怜悯的能力。所以为了加强恳求的这种迫切性，摩西还引用神自己说过的话，就在西乃山上，神让摩西再次造新法版的时候，跟摩西亲自讲过的话。所以出埃及记三十四章第六第七节，我这儿读一下啊。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就在摩西面前宣告说，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慈爱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子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摩西没有忘记神亲自给他讲过的话，就在民数记这里，摩西啊非常有智慧，他用神曾经对他说过的话来什么为他的百姓来求情啊。摩西照说，求你照着你的大慈爱来赦免你的百姓啊，就像什么你从出埃及到现在一直不断的在赦免他们一样。那么以色列人我知道他一直在背逆神，多次的攻击摩西啊，挑战他，但是呢摩西反而不厌其烦的在神面前为他们恳求，为他们求情啊，求神来赦免他们。而且这啊，摩西这样做啊，这样做会让我们想到耶稣曾经为羞辱他人所做的啊。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很多人敌对神，很多人藐视他，但是主耶稣不但没有跟他们计较，没跟他们一样，反而在神面前啊，在父神面前为那些人恳求。在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些人在底下在那儿藐视，在羞辱他，当时主耶稣是如何对待他们的。在马可福音15章27-32节那里这样记载，他们又把两个强盗和他，就是耶稣，同钉十字架，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这就应验了经上的话，他被列在罪犯之中。从那里经过人辱骂他，摇头说，嘿，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起来的，可以救自己从世界上下来。31节，祭司长和文士也是这样戏弄他，彼此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以色列王基督现在可以从世界上下来，叫我们看见就信了。那和他同定的人也是讥笑他。所以面对一群敌对神的人，面对一群藐视和羞辱他的人，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在那里怎么回应他们？路加福音 二十三章三十四节，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说面对一群藐视、讥笑他的人，面对一群背逆神的人，耶稣还在那里在父神面前为他们代求，替他们说好话，说他们自己做的，他们不知道。说看到，我想我们看到羞辱、藐视耶稣的人，我们会怎么想？那些人非常可恶，对不对？非常可恶，我们心里面想，这些人应该受到惩罚，应该受到严厉的惩罚。其实我们这些人，我们在信主以前，我们也是处在同样一个光景里面。我们没有直接面对面的来藐视、来羞辱耶稣，但是我们心里面曾经是被罪辖制、被罪捆绑，我们曾经是跟神啊为敌的，我们曾经是背逆神的一批人。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父啊，赦免他们。”他这样说是什么？是对每一个与神为敌的人说的，是对你，是对我说的。他恳求父神赦免了你，赦免了我。所以主耶稣在愿意啊，在那地方愿意，在十字架上愿意为我们受虐待、受屈辱，在神面前为我们祈求啊，这是神给我们的莫大的恩典。说在民数记十四章这里，摩西为悖逆的以色列人在神面前恳求，他向神呼求说：“求你照你的大慈爱赦免这百姓的罪孽，好像你从埃及到如今常赦免他们一样。”因为啊，摩西在为悖逆中的以色列人在那里苦苦的哀求神啊，我们看看神有没有听啊摩西的哀求，有没有听啊摩西的这种代啊祷告代求。二十几节里说，耶和华说：“我照着你的话赦免了他们。”摩西刚刚为百姓哀求，神什么就照着摩西的恳求赦免了他的百姓。但因着啊，摩西，我们知道这个一开始本来神要什么？要击杀以色列人，因为他们的罪，要用瘟疫的药来击杀他们。因为摩西的恳求，神施行怜悯，照着摩西的恳求，给把恩典慈爱给了他的百姓。以色列百姓被赦免，但是呢，不代表他们不需要为他们的罪啊担当后果。22、25节，这里说这些人啊，是神对摩西继续讲话：这些人谁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与旷野所行的神迹？仍然试探我这十次不听我的啊，不听从的话，他们断不得看见我向他们的祖宗所启示应许之地。凡藐视我的，一个也不得看见，唯独我的仆人加勒，因他另有一个心志，专一跟从我，我就把他领进他去过的那地，他的后裔也必以那地为业。亚玛利人和迦南人住在谷中，明天你们要转回从红海的路上往旷野去。可是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以色列人多次看见神的荣耀，看见他行了各种神迹，但是他们有十次来试探神、背逆神啊。从他们出埃及以后，已经有十次试探神。那具体是哪十次？我们前面也讲过啊，请大家自己啊去再查考一下。那以色列人屡次啊多次来试探神，神一直在忍耐，在宽容他们。下面经文又告诉我们，大部分人以色列人他们暂时不会受到处罚，但是呢，他们会没有机会啊，没有机会进迦南地。所以这里特意提到，那些藐视神的人一个都不能进去啊，但是有一个例外，有一个人例外，就是迦勒。迦勒我们前面也提到过，他是去窥探迦南地的12个探子之一啊，他和约书亚都是啊，告诉百姓说，神已经预备好那个地给他们啊，他们可以尽管上去得那地。所以在这里，耶和华神称迦勒为他自己的仆人啊，是专心跟从他的仆人。在圣经里面啊，被神称为是他的仆人，是一个极为特别的一个称呼。在旧约里面，只有几个人被神自己称为是他的仆人啊，除了迦勒以外，还有摩西、约书亚，还有大卫王。 25节这里说，亚玛利人和迦南人住在谷中，明天你们要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那么这些经文呢，给后面啊第43节的经文打了埋伏，因为后来啊，因为后面以色列人自以为是，定义要去攻打亚玛利人和迦南人，神借着啊摩西来告诉他们，那些迦南人呢就在前面的谷中，已经预备好了跟你们征战。既然你们已经是啊不相信我，已经定义要回头，你们就不能啊不要再往前走了，要掉头往后走。啊，以为啊以色列人本来什么？我们上面讲，他本来是可以很快的进入迦南地的，在下面的经文告诉我们，他们将在旷野漂流40年的时间，进而想靠自己，啊，他们悖逆神的带领，说就自然会承担什么？悖逆所带来的结果。那以色列人会因为悖逆带来什么结果？带来什么后果？那十个探子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是26啊，30节。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这恶会众向我发怨言，我忍耐他们要到几时呢？以色列人向我所发的怨言，我都听见了。你们告诉他们，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必照你们打到我耳中的话待你们。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并且你们中间凡被苏联从二十岁以上。”20岁以外向我发怨言的，必不得进我启示应许叫你们住的那地，唯有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和内的儿子约书亚才能进去。所以神在这里给啊对摩西跟亚伦同时两个人同时讲话，再次提到他的百姓向他发怨言，要让摩西亚伦转过他们，神会按照他们的话去待他们。这里提到以色列人会受到严厉的处罚，20岁以上悖逆神的人，他们啊，所有啊向神发怨言的人，他们都会死在旷野，没有机会进到迦南地。所以这里再次提到有两个人例外，就是约书亚跟加勒，他们两个人跟另外十个探子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两个人是什么？是相信神已经为他们预备。那除了这两个人，除了加勒和约书亚这两个探子可以进迦南地以外，还有另外一些人也可以进去。他们是谁？31、32节。但你们的妇人孩子，就是你们所说要被掳掠，我必把他们领进去，他们就得知你们所厌弃的那地。至于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除了加勒和约书亚以外，还有20岁以下的那些孩子，还有他们的妇人，可以被神啊，会被神领进迦南地。这里说他们就得知你们所厌弃的那地。什么是得知呢？得知是啊，使用，尽情的使用啊，进去的妇女孩子们可以尽情的使用神赐给他们的啊那个地方。那么这些在这条前面，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呢曾经抱怨神把他们的妻儿老小带到旷野被人掳掠。神却告诉他们，你们的妻儿会进迦南地，但是你们却不能啊！那些屡次悖逆神不仅是自己要受到惩罚，会让以后进入迦南地的人也会受到牵连，要付出一定的代价。所以他们会受到什么牵连呢？33到35节，你们的儿女必在旷野漂流40年，担当你们隐形的罪，直到你们的尸首在旷野消灭。按你们窥探那地的40日，一年顶一日，你们要担当罪孽40年，就知道我与你们疏远了。我耶和华说过，我总要这样待这一切聚集敌我的恶会众，他们必在这旷野消灭，在这里死亡。因为以色列人的罪照着他们的儿女那一代，还有他们的啊那些妇女，将在旷野漂流40年啊，来担当他们所犯下的罪。这里说你们一直到你们的尸首在旷野啊消灭，你们就是说了刚才讲的什么20岁以上被苏联的那些悖逆神的人，他们啊 这些人会在旷野被消灭，但是不会在同一时间，而是在40年的旷野飘荡里面逐渐的死亡的。耶和华神在这里啊这样告诉他，这样做呢有两方面原因。一什么？就是34节这儿说的，叫他们知道他渐渐的与他们疏远了，因为他们的悖逆，神啊不会与他们同在。另外就是要给年轻的一代，要让他们明白，要给他们一个提醒，你们悖逆神的人呢、啊、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所以以色列人到迦南地，那12个探子到迦南地打探40天，神就用1年顶1天啊，要让他们在旷野用40年的时间来担当他们的罪啊，提醒他的子民，他要用这样的方式来惩治那些与他为敌的会众。那从这一些经文我们知道，整个以色列是整个以色列的会众一起来敌对神。那我们看看神会不会兑现他所说的话。40章36-38节，摩西说打发窥探那地的人回来报那地的恶信，叫全会众向摩西发怨言，这些报恶信的人都遭瘟疫死在耶和华面前。所以这里讲又提到那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夫尼的儿子加勒仍然存活，这10个探子从迦南地回来向以色列人报恶言啊，让整个的会众一同来攻击摩西，一起发怨言，一起来悖逆神，与神为敌。那这10个探子的结果是什么？这里告诉我们，耶和华神用瘟疫把他们杀死，再一次提到加勒和约书亚，他们两个人将会存活，他们两个人跟那10个人完全不一样，他们两个人完全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眼光，他们不但没有传播啊恶言，反而是什么，在那鼓励，在那劝告以色列人要进去啊，不要惧怕。整个以色列人在悖逆神啊，借着摩西的恳求，耶和华神怜悯赦免了啊他们，没有让整个的会众得到惩治，但是呢，悖逆的人要为他们自己的罪要担当后果。那有一些人是因为犯罪的缘故，在啊旷野里面会漂流多年，继续来学习和啊学习顺服谦卑的课程。另外一些人因为他们的悖逆，以后会慢慢什么被谁惩治，会死在旷野。那么另外一些人因为给别人带来了很坏的影响，这10个探子被神什么严厉的处置。我想我们心里面一定会有一些不解，也会有些疑问，心里想神为什么对十个太子那么严厉呢？马上当众把这10个人呢用瘟疫当场杀死啊，一下杀死。我想我们刚才下面也提到过，当时以色列人已经到了迦南地的南端啊，迦第斯那个地方，只要他们愿意，他们很快可以进到迦南地。对以色列人来说，那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非常关键的时刻。之前他们在旷野里面先走了几个月的时间，之后他们到了西南的旷野，在那个地方安营扎寨差不多有1年的时间，在那个地方啊，神预备他们，借着摩西颁布他的律法条例典章，还有各种生活的条例，来还有什么建造会幕、设立祭司和献祭的系统，说神为以色列人制定了一套什么一套完整的治国的法纲和条例，他们进入迦南地以后，可以什么？可以很快的有自己的地图，成为一个国家。在那个时候，在那个关键的时候，10个探子在那儿发怨言，在那儿鼓动煽风点火，在啊让整个的以色列会众陷在罪里面，一同在那儿悖逆神，要求另立啊领袖要回到迦南地。所以他们在会众当中已经造成了非常严重的破坏，严重的啊负面的影响。神决定要什么把他们除灭，给其他以色列人一个警戒。我们以前也讲过，在圣经里面有好几次，在非常关键的时候，神为了借给他的次序啊，彰显他的威严，他借了处置一些啊悖逆的人，让其他人可以能够有个更敬畏的心啊，更信靠他的心。在前面我们讲那个民数记第3章的时候，当时谈到了亚伦的2个儿子。 当时啊，神用火马上把亚伦两个人给烧死。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个啊，当时的情况是什么一回事？当时是什么？是神记得摩西，他那个祭司和献祭的系统刚刚设立啊，记得献祭，以色列人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来亲近他。犯罪的时候可以借着献祭啊，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神会赦免他们。所以当时这个祭祀的制度刚刚设立，亚伦两个儿子拿达和亚比户，他们没有听神的吩咐，没有照着神刚刚设立的那些条例去焚香，结果什么？当场被神用火来处置。所以神不允许刚刚设立的一个神圣的一个祭祀的啊，一个献祭的系统被破坏。那圣经里面还有另外一个例子，在使徒行传第五章那个地方，当时神的教会刚刚成立，一些爱主的弟兄姊妹，他们变卖自己的家财，将变卖的金钱啊奉献给教会，来帮助那些有需要的啊穷啊贫穷的弟兄姊妹。当时一对夫妻亚拿尼亚、撒菲拉，他们两个人也是把自己的家财变卖奉献给教会，当时出了什么问题呢？当时彼得说，他们两个人在欺哄圣灵。什么欺哄圣灵？家财是神赐给的，变卖的金钱财物也是神赐给的，是神给他们的，有完全的权利去支配，他们可以凭着感恩的心呢，能够随意的去使用。但是呢，他们夫妻俩，那亚拿尼亚跟撒菲拉两个人，他们只是把变卖的金钱一部分奉献给教会，但是呢，他们在教会面前说，他们把全部的钱财都奉献出来了。所以在那个时候，他们是故意撒谎，故意欺骗神，故意来欺哄圣灵，说神不允许他刚刚设立的教会一开始就有悖逆他的圣灵发生，不像他的教会一开始就被玷污，所以他们两个人当场死亡，作为对其他人的一个警告。所以在民数记这里，以色列人都犯了罪，他们都在悖逆耶和华神。那神听了摩西的恳求以后，没有将他们全部的毁灭，面对他们而释放，对他们生下怜悯，让他们在旷野里面飘了一段时间，来磨练他们。但是那十个探子呢，已经受到严厉的惩罚。所以我想以色列人呢，他们的经历对我们今天的人都是有很大的提醒。我们也会常常犯罪，我们也常常会什么陷在罪悖逆里面，但神呢会继续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学习顺服和依靠他。所以我们不需要生活在恐惧里面不需要生活在一种恐惧的这种状态里面，我们只需要什么？对神有一个敬畏的心，有一个崇敬的心，感恩的心，常常去审查我们自己发现自己在犯罪的时候，发现自己在悖逆中的时候，我们就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神就会施行怜悯，就会什么赦免我们，就会洗净我们的一切的罪，一切的不义。那我们看摩西向以色列人传递了神的信息以后，他们会怎么反应？39节，摩西将这些话告诉以色列人，他们就甚悲哀。摩西将神上面讲的话全部转达给以色列人，他们怎么反应呢？他们非常悲哀。为什么事悲哀呢？就是为刚才神记得摩西对他们所说的说那些话，以后他们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以后神会如何来处置他们。在前面神告诉他们说，既然你们定义你们不要进迦南地了，就马上回头回到旷野去。在这个时候，你说以色列人会听神的吩咐吗？他们会掉头回去吗？40节，清早起来就是以色列人清早起来上山顶去说，我们在这里，我们有罪了，情愿上耶和华所应许的那地去。所以第二天一大早，百姓就上到山顶，在那个时候他们承认自己有罪了，他们竟然什么在那个时候要愿意去迦南地。但是呢，那不是神的旨意，神已经吩咐他们，既然你们一直在悖逆，你们现在需要掉头回去。 假如他们真的认罪悔改了，就能在那个时候听从神的吩咐回头。但是呢，他们没有，他们一大早起来要计划去攻打迦南地。41-43节，摩西说，你们为何违背耶和华的命令呢？这事不能顺利了，不要上去，因为耶和华不在你们的中间，恐怕你们被仇敌杀败了，亚玛利人和迦南人都在你们前面，你们必倒在刀下，以你们退回不跟从耶和华，所以他必不与你们同在。摩西在那个时候非常清楚神的旨意，他看到以色列人又要背逆神，就反问他，你们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又出来与神为敌，又应了景象不听他的吩咐呢？他警告他们说，千万不能上去，在这个时候上去绝对不会成功。但是呢，他们怎么反应呢？但是这里说怎么说，假如你们非要上去的话，一定会被对方击垮打败。43节，这里说亚玛利人和迦南人都在你们前面，意思是什么？这些人都在前面，在严阵以待，他们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要与你们决战。假如你们又要上去的话，一定会倒到他们刀下。这里摩西再次提醒他们，你们失败的原因是什么？你们因为你们退回不跟从神，退回什么？是转离神。因为之前我们下面也提到，他们转离神，他们一开始要固执啊，定义要去迦南地窥探，他们看到那高大的人，见到什么那些坚固的城，他们惧怕，他们没有看见神，他们不知道啊，他们没有看到神的同在，他们说在这个时候，他们又什么？他们又没有听到神，神说你们需要回头，他们却硬要什么硬的景象。要上去跟迦南人征战。所以在这里神记得摩西告诉他们，假如你们应的景象一定要去，神不会与你们同在，不会为你们征战。以色列人会听吗？44节，他们却善改上山顶去，然而耶和华的约柜和摩西没有出营。这里有个字却，但是以色列人擅自上山顶去，我们甚至是完全凭自己的主意，完全不听神的劝告啊！当时以色列人，我们上面讲，在选了旷野的北部，在迦南地的南端，那迦地斯那个地方，他们从那儿上去以后，很快就会什么，就会到达迦南地的南部。这里告诉我们，以色列人擅自去攻打迦南地，神的约柜和摩西都没有出营，神的约柜是祭司啊亚伦他们看管的，显然是摩西跟亚伦都没有与他们在一起，都反对他们出去，他们两个都没有离开营地。那约柜呢是代表耶和华神所在的地方，约柜在哪里，神就在哪里，耶和华神没有在他们中间啊，他的仆人摩西还有祭司都没有在他们当中。在那种情况之下，我们会想，既然神不在他们当中，既然摩西亚伦都不在他们当中，以色列人应该什么？应该不会鲁莽，不会再硬了景象硬要去上去跟迦南人征战，是不是？但是呢，情况不是这样，他们在那个时候要什么？要拿定主意，要什么？自以为是，继续不听从神的吩咐，要背逆神，一定要去与迦南人征战。结果是什么呢？45节，于是亚玛利人和住在那山上的迦南人都下来击打他们，把他们杀退了，直到何尔玛。结果亚玛利人和住在山地的迦南人一同出来来攻打以色列人，还没有他们做好什么准备，就被他迦南人从山上冲下来把他们给杀退了。以色列人一时被杀到哪里？这地方叫何尔玛。赫尔玛的地方是在那个迦地斯的北边啊，离那个别是巴不是很远。所以以色列人呢，从迦地斯上去以后，一直被迦南追杀，往北追杀，一直到了很远的地方。那赫尔玛是什么意思呢？赫尔玛是完全毁灭， 完全毁灭的意思，我们不知道当时具体有多少以色列人上去跟迦南人征战，显而出去的那些人全部被迦南人毁灭，可以说是全军覆没。那些人不相信神的话语，违背神的命令，完全靠自己的意思行事，结果是他们全部倒闭，倒在迦南人的面前。所以民书记十四章这段经文在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当时派出十个太子，他们在会众面前夸大其词，神用作人让整个的会众陷在罪里面，们抱怨摩西跟神敌对，质问神为什么把他们从流奶于蜜的埃及地出来他们把埃及地开成的是流奶于蜜的地方，要把他们带到什么迦南地，要死在别人的刀下，让他们妻儿老小被掳掠，他们公然在与神的仆人摩西挑战。所以在衰极走旷野的途中，摩西多次为多次被什么被以色列人谩骂挑战抱怨，甚至被威胁，但是呢他一直没有跟他们计较，他很清楚他带这些人进迦南地是神的托付，是神的呼召，他已经在神面前委身。每一次被以色列人的抱怨在挑战的时候，他都做一件事，什么事呢？圣经里面好多次说摩西俯伏在地，他俯伏在地在干什么？在为他们祷告，在为他们恳求，要求神眷顾保守他们，要么是供应他们的基本的生活需要，要么是求神赦免他们的过犯。所以在民数记十四章这里，因为悖逆因为犯罪悖逆，耶和华神本来要惩治整个的以色列人，但是摩西马上出来又俯伏在地为他们恳求，求神赦免饶恕他的子民。因为摩西的这种迫切的在神面前的这种恳求，神答应赦免他们，但是他们要为他们犯罪所带来的后果负责。所以以色列人愿意回头的时候，神就会赦免他们，假如他们应了景象一意孤行继续悖逆的时候，他们就会受到神的处置。所以摩西常常在为悖逆中的以色列人代求，让神来饶恕他们，说摩西这样苦苦的代求，就像我们上面刚提到过的，像耶稣主耶稣为罪人祈求一样，为我们祈求一样。我们还在罪里的时候，我们还在悖逆的时候，现在我们还没有出生的时候，主耶稣在2000年前就在那里，在父神面前为我们呼求，说父啊，赦免他们，赦免他们。所以父神他听到了耶稣的呼求，他赦免了你，是也赦免了我，借着十字架上的耶稣所成就的，我们跟神和好，我们跟神建立了关系，我们成了他的儿女，被称我们可以称他为阿爸父，这是神给我们的极大的恩典。所以我们信主人呢，我们知道我们还会犯罪，我们还会软弱，那十个探子的经历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提醒。他们都是什么？我们都知道他们都是各支派的首领，他们都是做带领的，自己在悖逆里面，自己陷到罪里面的时候，会让很多的以色列人一起陷到罪里面。我们今天我们在服侍我们信主人，我们做带领的时候，我们在带领的时候，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所以我们带领的人呢有更大的责任，假如我们带领人犯罪在悖逆里面，我们会影响到很多人，会可能会要让很多人陷到罪里面。那还有我们在家里面，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在家里面是一个带领的角色，在孩子面前是个带领的角色，假如我们在悖逆里面，假如我们在陷在罪里面，会对我们的孩子带来冲击，让他们也会陷到罪里面。所以我们需要警醒，非常警醒。当然主耶稣他知道我们的需要，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他现在实际上就在哪里？就在父神的右边，天天在为我们祷告，为我们代求。他为我们代求什么？在有一个代求，有一个祈求是什么？有一个恳求，为我们的恳求在记载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约翰福音十七章十四、十九节，耶稣在父神面前为门徒们祷告，他这样说：“ 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所以这主耶稣对门徒的祷告，我们信主以后，我们会掉到世界里面去，我们会坠入世俗的观念里面去，我们会不小心会掉入悖逆神的光景里面。但是神给我们恩典，靠的是他的恩典，借着我们自己在神面前的审查，借着我们来让神的话语做提醒，更是借着主耶稣在天天为我们代求，为我们祷告，所以我们可以从悖逆中回头可以重新的来面对我们的生活重新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主耶稣是为每一个人祷告，是为每一个在罪里的人祷告，为每一个在悖逆里的人代求。假如你还没有认识，没认识神，跟神还没有关系，主耶稣说：“父啊，求你赦免他吧。”你听到这样的代求，听到主耶稣这样为你代求，你会怎么反应？你会相信他是在为你做代求吗？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我们能够可以领受你的话语。天父，我们就看到这些事情发生在很久以前，发生在以色列人的你的子民的身上。我们看到，这是虽然你一直与他们同在，你的手一直在牵引着他们，你在前面为他们引路，你用各种办法来保护他们。我们看到他们还是常常的背逆，常常的来顶撞你。我们也看到你的恩典，你的慈爱，你的怜悯，也让他们有机会重新回头。天父，都是你莫大的恩典。我们也看到摩西为你的子民的缘故，在你面前苦苦的为他们代求，为他们恳求。我们也想到我们的主耶稣，也是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也是在那里为羞辱他的人，为藐视，为谩骂他的人，在那为他们祷告，求你来赦免他，赦免那些人。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么大的一个恩典，我们这些曾经在罪里的人，曾经在悖逆当中的人，也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恳求，我们得到了赦免。天父，这是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那么大的恩典，让我们就是在世上的时候，我们继而得到这样的恩典，继而被你重新的带回你的家，让我们能够常常的思想，在世上每一天，我们如何能够成为合你心意的人。我作为你的儿女，盼我们能够常常来有一个感恩的心，来愿意有一个亲近你的心，在这个时代，让我们不会被污染，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见证，这是帮助我们每一位，帮助每一位，这是让我们能够，我们已经相信你的，已经信主了，我们心里有这样的确据。我们还没有认识主的人，还没有认识神的人，盼望能够在这个时候也在神面前来思考，因为主耶稣已经在那儿为这样的人呼求，为你呼求，父啊，求你赦免他吧。天父，你帮助我们，等到听了这样的呼求的时候，你让我们有回应，让我们能够愿意接受你的回应。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